普法门，广大如法界，究竟若虚空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为您讲述的是清朝的范元礼居士，孝养父母，精进学佛，乐善好施，为母亲讲说佛法，往生净土的故事。清朝有一位范元礼居士，字用和，是浙江钱塘人。他自小学习儒家思想，踏实稳重，淳朴敦厚，对父母非常孝顺。有一次父亲生病，范居士就把自己手臂上的肉割下来做药引，煮给父亲吃。很快父亲的病就痊愈了。不久母亲于氏也生病了，范居士又用同样的方法为母亲治病。后来范居士经历了父母妻子相继去世的打击，时值壮年的他经过一次次的生离死别，深深地感到生命的短暂与世事无常。因此范居士便放下世间所有的凡尘俗事，跟随一位道人修习长生之术。经过十多年，他把长生的秘诀修炼得非常纯熟，在运用中也有明显的效果。后来范居士阅读了云栖莲池大师的著书而有所醒悟，于是就去云栖寺受了五戒，一心修习佛法，持戒精严，不再穿戴动物皮毛和蚕丝制成的衣服。除此之外，范居士还完全放弃了之前所学的长生术，专门修习净土法门。对于观想一法，范居士尤其深入精研，反复修炼。范居士的母亲在去世前进入弥留状态，而精神恍惚，头脑混乱。范居士就劝母亲专心观想观世音菩萨。母亲听了他的话，真诚地开始观想。有一天，范居士的母亲忽然告诉他，我看见菩萨来接引我了，我即将要到庄严清净、美妙欢乐的佛国净土去了。说完之后，母亲就安详地往生了。从此，范居士更加深信观想的功德。范居士很喜欢帮助别人，愿意无私为他们奉献自己的财物，还时常做放生和救济穷人等善事，处事待人接物都十分谨慎周全，从不抱怨辛苦劳累。每次遇到贫困的僧人或居士，范居士 就拿出自己的钱财来供养他们，保障他们的生活所需。久而久之，他因扶危济困而贤明远播。清宣宗道光八年，即公元1828年夏天，范居士在城南的大洞阁闭关，在那里专注念佛，把100天定为一期。有一天，他正在安坐冥想时，年轻时学过的长生功法忽然开始显现。范居士顿时感觉到天地之间合成一股强烈的气流，自虚空中源源不断地向他奔涌而来。这股气流从他的口鼻灌入体内，直到丹田，与他自身的元气相融汇聚。这时，他感到自己进入了一种无比美妙的境界，身心清安，这种感觉无以言表。过了一会儿，只见一些婴儿从范居士的头顶游动而出，他们只有几寸高，从范居士的面前飘过，停留了一会儿之后，仍然从他的头顶返回体内。从此以后，每当范居士进入清净之极，没有一丝妄念的状态时，这种现象就会出现。刚开始，范居士非常欣喜，随即忽然转念一想，这不就是《楞严经》所说的50种阴魔吗？如果把它当作奇妙独特的境界，就会受到种种妄念群邪的困扰。况且，念佛的人一生只有往生西方净土这一个愿望。如果极乐世界的圣境没有显现出来，那么出现这种境界又有什么用呢？于是范居士下定决心，以后再进行观想的时候，时刻保持警觉，心存正念，这种现象就不再出现了。从此，他更加领悟佛门中常说的一切为心造的宗旨，而对念佛法门的三资粮信、愿、行的教戒深信不疑，并依教奉行，还常常对别人说，这就是我今生修行路上最凶险的一道关口，一旦失去警觉，有所松懈，沉迷其中，就会堕入旁门左道。由此可知，学佛修行是一件多么谨慎的事情啊。道光11年，即公元1831年夏天，范居士在清泰门外的寂照寺静养。当地有位姓沈的盲人老妇喜欢念佛，却被儿媳阻挠。范居士听到这件事情之后说， 这种事是有办法解决的，他只是家境贫寒罢了。如果我们捐赠一些钱财粮食帮助他们，他的儿媳肯定就没有理由再去阻止他念佛了。为此，范居士特意进城，为他们筹集到了数月的粮食。盲人老妇拿完了自己所需的粮食，剩下多余的部分都拿给了他的儿媳。他的儿媳很高兴，不再阻止他念佛了。范居士又为沈老太太讲述念佛的好处，并教导他要忏悔业障，发愿往生净土。几个月之后，沈老太太的邻居来告诉范居士说，那位一心念佛的盲人老太太已经往生西方净土了。范居士询问原因，邻居说，自从老太太得到您捐赠的粮食之后，她就一心精进念佛，真诚地忏悔发愿。直到某月，她竟提前知道了往生的具体时间，并告诉了她的儿媳。等到预知的时间一到，她自己就沐浴更衣，双手合掌，坐在床上安然往生了，并且留下遗言说要谢谢范公。但现在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，就是眼看着老太太的遗体马上就要下葬了，他家却还没有钱买棺材。儿媳为了筹钱，打算卖掉自己的女儿。唉，听了邻居的话，范居士立刻向一些亲近的朋友们筹钱，筹得了一笔丧葬费，交给沈老太太的邻居，叫他赶紧给沈家儿媳拿过去。十天后，范居士前往沈老太太的家里拜访，刚到门口就看见一位手拿念珠，口中喃喃称念佛号的女子，正是沈老太太的儿媳。他一见到范居士，就赶紧上前欢喜地迎接，并一再表示感谢。范居士刚坐下，周围的邻居也成群结队地来到了沈家，争着想要见范居士一面。进屋之后，又争先恐后地讲述着沈老太太往生的奇事，具体细节和之前那位邻居所描述的完全一样。随后又有人指着一个小女孩说，这就是那位承蒙您慷慨解囊而免受卖身漂泊之苦的小女孩。范居士问，已将老人家妥善安葬了吗？大家说，自从将老太太安葬后，我们都在议论，人家城里人范先生都肯不辞辛苦远道而来为我们村里做善事， 我们作为邻居，怎么可以视而不见呢？于是大家凑钱又买了一块地，将沈老太太的儿子九亭卫藏的棺材也在同一天安葬了。见到一切圆满，范居士便欣然地回家了。那年冬天，范居士总是一再叮嘱所做的善事要尽快完成。第二年正月，范居士依次拜访了所有的同参道友，并恳切地与他们交流讨论，好像他即将要远行一样。后来他的儿子要出远门去松江办事，范居士对儿子说：“你出门在外，要认真做事。我年事已高，假如发生了什么事，千万不要为我担心，更不要固执任性，慌张仓促地放下正事赶回来，辜负别人的委托和信任。”他的儿子点头答应，也没多想，认为这只不过是老人的忧虑之言。正月二十四这一天，范居士一大早就起来，告诉家人说：“今天我感觉自己的呼吸格外急促，似乎要发生什么事情。”然后就像平常一样喝粥，喝完之后又到邻居家转悠了片刻，回到家后就在客厅中端身正坐称念佛号。侄子辈中有人向他探问是否要通知他的儿子，范居士摆了摆手，示意不必这时通知。到了中午，范居士的气息渐渐微弱下来，接着就安详地往生了。直到第二天傍晚入棺时，范居士的头顶还是温热的。那一年是道光十二年，即公元1832年，范居士63岁。今天的往生故事就为您讲述到这里，听众朋友们，我们下期再会。
愿见者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修诸福善业，回向无上觉，扬起三宝铃，命寻儿家护，令我济众生，同生极乐。